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大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东京。没想到中国两大官媒新华社和央视却在同一重大事件上摆了特大乌龙。在罗格做出宣布之前，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就提前宣布东京被淘汰。新华社也紧随其后，在其网站发出快讯称，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这次紧跟新华社通稿的媒体深受其害。网名叫做 Alba News 的长沙晚报社副总编辑在新浪发微博抱怨说，新华社摆乌龙，把东京错成伊斯坦布尔，害苦了全国报纸，长晚几十万份紧急追回，改版重印，损失巨大。作为新闻供应商，新华社需要给客户一个说法，并反思之。新华央视的两大乌龙消息立即在网民中引发了热议，许多人要求这两家官媒大哥大就此公开道歉，并且就中国当局对官谣和民谣采取双重标准提出批评。在新浪微博，知名媒体人刘向南说，这期长沙晚报值得收藏，它是官谣制作的一个见证，相信新华社摆的这个乌龙不过是一个失误，没必要上纲上线。但是在对官谣进行宽容的同时，也希望有司也对网民同样宽容。堂堂国家通讯社都能出错，况区区网民乎？若再对网友偶尔发布信息的不时喊打喊杀，动辄刑拘，制造恐怖气氛，就过于无耻了。网民好一朵茉莉花在推特评论说，两大官媒以大众传播媒介的身份传播虚假信息，已经对众多地方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社会危害性已经构成，事后更没有解释与辟谣，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道歉。央视在意识到自己误报之后做出解释说，可能是投票规则出现了改变，不好意思，出现了错误。但新华社只是悄悄删除了那条快讯，至今仍未公开致歉。不过也有消息称，这次乌龙事件的始作俑者来自日本。朝日新闻9月9号承认，该社8号曾发表过东京落选的误报。在凯迪网上，有网民披露，最初是一个网名为朝日新闻奥林匹克快讯的用户发布了东京申奥落选的消息，几分钟后新华网才登出那条快讯。即使新华社是援引朝日新闻误报的消息，那它也是难辞其咎。首先，新华社没有确认该消息的真实性就进行转发，属于人云亦云。其次，转发时并没有指明消息来源，有剽窃之嫌。另外，朝日新闻发现误报后很快就进行了更正和道歉，而新华社则是背着牛头不认账，用新浪大 V 任志强的话说，就是宁死不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有人说错发新闻不属于造谣，那么民众错发消息为什么会遭难？何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民众揭露了真相，所以受到打击。腐败官员其实是以造谣之名行钳制舆论，堵住民口，掩盖腐败之实。网民天涯散客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发帖称，官方造谣被揭穿叫做乌龙，百姓传错消息叫造谣，还要抓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吗？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一位网民反讽说，我们只相信新华社，只相信央视，一切应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强烈谴责国际大 V 罗格继续造谣的卑劣行径。在美国的中文资讯网站博讯，网民鲁智深调侃说，新华社和央视这次摆的乌龙太大，太不专业，只配去二龙山落草，推出山寨版新闻。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在推特上指出，中国最大的官谣不在景德镇，而在北京。三大官谣品牌分别是 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新华社在中国大名鼎鼎，以至于上海一家理发店为了招揽顾客，利用新华社的谐音挂起了新发社的招牌，没想到弄巧成拙，因违反相关规定被叫停。至于央视的知名度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新建成的央视总部大楼外形酷似人的大裤衩，因此大裤衩不但成了央视的俗称，而且还被列入百度的词条。这次新华央视双百乌龙事件显然属于抢新闻争头条而出的错，这样的失误在国内外媒体都有过先例。可是让网民不能理解的是，当局在处理发布虚假信息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中国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不少网民由于造谣或发布虚假信息被抓，而新华社和央视这次发布虚假信息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因此网民们认为政府是庇护官谣，打击民谣，希望中国当局引以为戒，对老百姓的批评言论采取宽容的态度， 不要再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套做法，也不要把打击网络谣言扩大化。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北京奥运主题曲《我和你》重新填词的恶搞歌曲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我和你一家人同住景德镇，包云抢快讯，官要传东京，新发苦茶凉煮你的愁。